各位潮声之徒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今天这期节目的内容我要特别为您介绍范尔大公会议所一决通过的四大宪章、九个法令和三项宣言，这十六个文件的名称。我不打算一一介绍他们的内容，这一点要请各位朋友们多多包涵，多多原谅，否则我们的朝圣之徒节目一方面在时间上会拖得太久了，另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就是这些个法令、宣言、宪章的内容都太严肃、太枯燥，我想对某些朋友们来讲可能就听不下去了。在这些冗长的文献当中，主要的几点是一切都向着教会的中心思想集中。大会基本的文献是在1964年11月21号公布的教会宪章万民之光，它给教会本身的性质下了定义。就如一个人虽然不晓得生物学的规律，但是也能够生活得很健康。同样的，圣教会对于自身的性质没有思考之前，也已经生活了好久，而且还逐渐的壮大起来。神学家们，尤其是在基督教分裂改教之后，对这方面的思考和分析深深的下了一番功夫。基督教推翻了教会的圣统组织，否认教宗的首脑地位，不承认教会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天主教的神学家以圣伯拉明为首，曾经努力地反驳那些错误，并且提出证明，证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建立了一个有形的教会，他在世上的领袖就是继承博多禄宗徒之长职位的罗马主教，这是一种必要的回应。但是因为强调了这项真理，以至于把教会无形的然而却同样基本而重要的另一面过分的忽视，以至于使它显得晦暗不明了。范一大公会议的时候已经开始辩论关于教会本身的道理，但是因为政局的关系，使得大会没有能够充分的准备，就因为普法战争的爆发而匆匆结束了他的工作。只是把有关教宗的那个部分，只把确定他不能错误的神权这一章加以讨论，投票通过而已。对于主教的部分，正是为了说明教宗不能错误的神权所不可或缺的，却没有时间加以讨论，以至于形成了教宗本身的神权特别的突出，而主教们的职务和地位似乎是被淹没消失掉了。这次范尔大公会议将教会的问题做了一个通盘的处理，确定了正确的比例。教会宪章提示教会，诸事之先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为我们而言常显得神秘。为正确的描写教会是谁，大会的主教们引用了圣经的各种象征，说教会是天主的子民，是牧展，是羊群，是天主的葡萄园，是基督的神庙身体。对范一大公会议所确定的道理没有削减一分一毫，只不过是把主教的职务加以充分的说明罢了。主教由祝圣礼领受了司祭的完满职位以及教会圣化治理的权柄，主教不只是在他自己的教区内行使这些权利，虽然教宗仍然有权利加以限制。此外，同教宗联合在一起的主教团能够对全教会行使最高的权利，这项最高的权利固然以隆重的方式在大公会议中使用，但是当教宗批准主教们的联合行动时，也能够由教宗和散居在全球的主教们加以使用。范尔大公会议为了落实并且实践这个原则，产生了两个新的机构。一个是主教会议，就是在一国或一个地区的主教们共同开会，商讨有关该国或该地区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教宗保罗六世所建立的主教咨会议，有开会的时候教宗或他委派的代表出席， 为的是协助教宗对全教会行使教宗应行的职权。而自议会的会员大部分由各地的主教团开会选举，在1967年9月份与罗马开了第一次主教自议会。在凡尔大公会议当中有了一项新的决定，那就是恢复六品制。在凡尔之前，六品已经由习惯而只成了迈向司铎圣制的一种过程而已。由于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主教们的要求，凡尔决定恢复六品成为一种永久性的阶级。各地方的主教可以开会决定，为了教友的好处制定六品制，然后请求教宗的批准就可以实行。六品可以付给已婚的成年教友，或者是付给有志的未婚青年，但是如果在未婚的时候领了六品，就得终身保持独身。那么六品职务到底是些什么呢？这种永久六品的职务，它包括了给人复习、送圣体、以教会的名义给人证婚、讲道、领导教友行敬礼和祈祷，最后还可以为丧家主持丧葬礼。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范尔公布最早的一个宪章，那就是礼仪宪章。他早在1964年的12月4号公布的。从礼仪宪章开宗明义的序言，神圣公会议，既然计划日渐加强信友的基督化生活，使可以改变的制度更适应我们现代的需要，促进一切有利于信仰基督人士的合一，巩固一切召教众加入教会的途径，因而自信改革发展礼仪，以为其特殊的任务。从这点来看，礼仪宪章是革新礼仪的宪章，或者更好说，是把行使拉丁礼仪的教会已经废弛的古礼再加以恢复实行。礼仪宪章的原则是要领导教友更完善的、更主动的参加礼仪，同时要使礼仪能够适应地方的情形和各民族的心理。当礼仪宪章公布之后，根本不需要各地教会领导人的倡导敦促，新的礼仪就在各地普遍的实行起来。最最使教友们兴奋的就是在各种礼仪当中使用自己本国本地的语言。由此可见，范尔礼仪宪章的从善如流。不过还有其他的改革，比方说恢复了古代教会的共祭，也就是两位或两位以上的神父围绕着一个祭台，用同一个圣爵，在同一个时间举行弥撒感恩祭。这点更能够表现司祭圣制的单一性。还有呢，就是在特殊的情形下准许教友既领圣体又同时领圣血，这也是在恢复古代教会的礼仪。在拉丁礼仪的教会内，直到范尔大公会议，只有神父能够领圣血。其实在古代教会，教友们都是兼领圣体圣血的，反而是东方希腊礼的教会一直都保存了兼领圣体圣血的传统习俗。不过圣教会一直都坚信饼酒二行并没有把耶稣的圣体分开，无论是饼或酒，二行下都是完整的耶稣。在西方拉丁礼的教会分开单领圣体的习俗，则是在12世纪到14世纪的时候才流行开来。为什么要分开只领圣体而不领圣血呢？当时只不过是为了一次实际的理由，因为只领圣体的话，既方便干净而利落，也为节省时间而已。到了15世纪，有胡斯派的异端妄言为了救灵魂兼领圣体圣血是必要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是个很大的错误。 为了避免袒护这种错误，1415年的康斯坦斯大公会议以及1562年的特里滕大公会议才不让教友领圣血了。范尔里伊宪章做了这项改革，让教友再度能够兼领圣体圣血，并没有改变教义，只是认为15世纪以来的胡斯派的邪说所带给教友的危机已经不存在了。自从特里滕大公会议以来，教会普遍的现象就是大权越来越集中在宗座一个人，而且在拉丁礼仪的罗马教会之内，纪律跟礼仪也力求统一和一致性。这次凡尔大公会议推翻了这样的倾向，像是教会宪章恢复了主教的权力，创立了主教团会议，尤其是礼仪宪章，在世界各地各民族建立了活泼的礼仪，使礼仪更加的多元化而又不抵触信仰的一致，使得整个教会在各地的精神振奋起来。凡尔大公会议的召开是为了革新教会，而不是为重复已经规定的事情。听众朋友，你可千万别误以为因着范二所做的改革，教会从此以后就跟以往完全不同了。但事实上绝对不会是这样的，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教会在根本上常常是一样的。范二并不是要把以往的一切都抛掉，只是要使我们的教会更加符合福音，并且更按照福音去生活而已。凡尔大公会议跟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给教会以外所有的人敞开了沟通商谈的大门。以前几乎所有的会议目的都是在针对异端邪说，针对一些错误的道理加以谴责，而范二的会议真的是遵照教宗若望23的愿望，未曾谴责任何人，真正称得上是一个具有商谈沟通精神的会议，转向外界敞开教会的大门，邀请所有不是他子女的人来跟他商谈。范尔通过公布了所谓的大公主义法令，首先邀请那些对基督有共同信仰与罗马天主教相当接近的分离弟兄，然后邀请那些至少跟他共同相信有一位全能天主的人，也就是说教会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所应该抱持的态度。在大公主义法令当中，不提彼此的不同，而是要寻找彼此可以接近之处，也就是在异中求同。大公主义法令中说，天主教绝不摒弃任何宗教所接触的真理与神圣性，却是由衷的尊重各种宗教行动跟生活的诸般措施，以及他们的规律和理论。虽然那些观点和训诲与我们天主教所抱持的和所教的不同，但是也往往提供了普照全人类的真理之光。商谈的条件是每一个人能够随从他良心的呼声，这就是宗教自由宣言了。而真正最为人所周知的文献，恐怕应该就是充满着喜乐和期望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了。这宪章是范尔会议第四期会议举行闭幕弥撒的前一天，也就是1965年12月7号才宣布的最后一个宪章。根据这一宪章的序言上说的，我们这时代的人们，尤其是贫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亦是基督徒的喜乐与期望，愁苦与焦虑。凡属于全人类的种种，在基督信徒心灵内莫不有所反应。教会是由团结在基督内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在走向天父之国的旅途上由圣神所领导，并接受了向全人类宣报福音的使命。因此教会深深感到自身和人类及历史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是之故，大公会议在深加探讨了教会的奥秘之后，不独向教会的子女和信仰基督者致辞，而且也毫不犹豫地向整个人类讲话。 一起阐明教会寄居并活动于现代世界的意义。从这段话，这个宪章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各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变化之后，证明出人类尊严的基础是因为人类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创造，并且由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宪章当中还分析了无神主义的原因，证明这个世界既然能够毁灭，所以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完结绝不在于它本身。但是教友们也绝对不可以因为期待来生便不关心这个现实世界的零零总总，反而应当要振作精神去加以研究。因为虽然现代世界上的进步与基督神国的进展不同，但是为天主的却有很大的帮助。在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的第二部分，在福音和人类经验的光照下，提醒人注意我们这个时代的几个特别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人类的关系很大，那就是婚姻、家庭、文化、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和平。最后，这个宪章号召大家要互相沟通，要商谈合作的可行性，以达到建立世界和平的目标。听众朋友，今天跟您谈到这儿，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了，在这儿跟您说再会，也让我祝福您健康愉快。下星期同一时间，欢迎您按时收听《朝圣之途》节目，求天主降福您，再会。